马太福音系列讲到51，致命的自我救赎。马太福音12章43至45节。韦保罗牧师2006年1月15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4月26日。今天早上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43至45节。福音书作者马太写道，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迷使我们能明白并警醒主耶稣在此所发出的警告，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也帮助我们认识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力量。求迷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相信并在基督里刚强有信心。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几周前我在等披萨的时候，偶然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我高中时的同学。我们当年是好友，也是队友。我们多年未见，他早已搬到外州去，恐怕已有20年甚至更久。我们寒暄之后，他向我诉说近况。他是个不错的人，也曾是位优秀的运动员，但高中毕业后陷入了一些麻烦，染上瘾品，人生一度跌入谷底。他很想让我知道一件事，如今他已经很好了。他告诉我，他克服了过去那些魔鬼，现在在联邦政府工作，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并希望我能转告认识他的人，他现在过得很好。听到这些，我也替他高兴，为他脱离那段黑暗时光而感恩。确实，不再被成瘾压制是好事。然而，与此同时，自我改善有时也潜藏致命的危险。一个人最容易自以为不需要救赎者的时刻，往往正是他心中的魔鬼暂时沉睡的时候。21世纪的金牛犊们，现代的偶像与虚假之神，当听闻他们的信徒获得新的自信时，似乎也会欢聚庆贺。他们彼此欢然，那个曾经容易跌倒的人，如今自信满满。他们知道，他正是最容易再次陷落的猎物。那场属灵的盛会正暗自酝酿，而那些邪灵却依旧不安分，就像被投石器旋转着的石头，随时准备击中目标。这种自信，这种我称之为致命的自我救赎，确实可以致命。我在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常说，现代人不过是穿着太空服的古老罪人。我们或许都能理解主耶稣在这段话中所讲的意思，一个人被污鬼附着，后来鬼离开他，又带着报复回来，使那人比先前更糟。但请注意，耶稣最后加上的一句话，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极为重要。圣经中几乎所有的道德信息，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点，都可以以某种方式应用在任何一代人身上。或许具体形式不同，但原则是永恒的。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多次提到，这一代已经成熟到该受审判的地步。他说，这个世代的邪恶已经达到了极点。如果我们当时行走在加利利的街头，可能不会看到如索多玛那样公开放荡的淫乱场面。从外表看来，那地方也许相当虔诚。但耶稣却宣告，审判的日子里，这一代所受的刑罚比索多玛还要严重。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这世代究竟有何恶，使他们比索多玛更该受审。我们不妨花些时间看看耶稣对这一代人所发出的指控。在人类一切冒犯神的事中，恐怕没有什么比假冒的敬虔更令神厌恶， 那种外表的宗教虔诚却缺乏真实的信心与顺服。耶稣责备的那一代人正是如此，他们极其虔敬，谨守律法，却只在表面。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中，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想象一下，他们在家里认真地数香料，精确到一粒一粒，把十分之一分出来献上。这是何等细致的敬虔。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公义、怜悯与信实这些更重要的事。小事上他们一丝不苟，大事上却盲目失衡。耶稣继续在马太福音23章27至28节中说得更严厉，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他们甚至为先知修建坟墓，装饰一人的纪念碑，说如果我们活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合污，流先知的血。但耶稣指出，他们正是那些杀害先知之人的子孙。他们外表干净，内里却死气沉沉，碑的外面洗净，里面却满是污秽。耶稣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假冒的宗教追求在神面前是一种恶臭。讽刺的是，那一代人即便如此外在虚伪，仍然对自己的义充满信心。正是在他们极其不敬虔的时候，他们却最确信自己是义人。记得路加福音18章9节提到，耶稣讲述法利赛人与税吏祷告的比喻，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这是当时人们的光景，自以为义，藐视他人。税吏捶胸祷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而法利赛人却自夸自己禁食、奉献、守律法。这种自义的态度在福音书中屡屡出现，路加福音15章29节浪子回头的比喻中，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又如路加福音16章15节，耶稣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他们关注的只是外表的义，追求的是别人眼中的虔诚形象。这样的虚伪外貌反而滋生了致命的自信与自义。当人自以为义，耶稣对他们而言就变得可有可无。他们称他为拉比而非救主，他们愿意承认他是教师，却拒绝他为先知、祭司、君王、基督、神的儿子。这种拒绝在耶稣受审时达到高潮。马太福音26章62至66节记载，大祭司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一刻，这一代人的真面目彻底显露，他们宁可自义，也不肯承认救主，宁可干净外表，也不肯悔改内心。正如主所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于是大祭司撕裂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马太福音26章65至66节，他们称他为拉比、夫子，却不肯承认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他们称他为说健忘话的， 并定他当死。这一代人是怎样的一代呢？是宗教的、虔诚的、自信的，他们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教师，却拒绝他为救主。正是这些人听到了耶稣所发出的警告。这就是那个世代的本质。我们今天的文化难道不像吗？人们乐意承认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们愿意称他为道德导师，却不愿称他为主与救主。在我们这充满自信的时代，许多人安于自义，因而不再看见自己对救主的需要。那一代人的历史处境正是如此，他们外表有意的光彩，心中却抗拒基督。当他们面对主的作为与身份时，他们的最终判断竟是他该死。将军们会利用卫星图像来了解敌情，从而决定如何作战。职业教练会仔细研究对手的比赛录像，以分析对方的弱点与倾向，从而拟定策略。我曾有一位在我手下工作的教练，如今已成为一位比我更出色的主教练。他在带队参加地区半决赛时，反复研究对手的比赛录像。他发现对方在某个轮转中，三名主攻手里有两人几乎从不出手，只有一人负责进攻。于是他调整战术，不再防守那两人，而是在发球后立刻派三名队员专防那一位主攻手。结果他的判断完全正确。主耶稣在这里也是在揭示我们的敌人，他让我们明白那恶者的本性。他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我们要清楚明白，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被赶逐的邪恶并不会就此安息。耶稣在加利利各地赶鬼，这在当时众人皆知。马太福音4:25记载，他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直到约旦河外，都医治病人，赶出污鬼。他似乎在暗示，若这些被赶出污鬼的人仅仅停留在那种被洁净的状态，而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得救赎，他们的结局将比以前更糟。从表面看，那似乎是一次胜利，鬼被赶出，人得释放。但耶稣提醒我们，那鬼虽然离开，却并未安息，他计划要回来。这就是警告的重点，邪恶若不作恶，就不得安息。这是耶稣在揭示邪恶的本性。我们可以将这原则应用在魔鬼、巫灵，乃至我们堕落的人性上。箴言4:14-16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主在提醒我们，那仇敌即使暂时被赶逐，也在暗中说，我要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自己经历了一些道德的胜利或属灵的突破，就能说魔鬼已被完全击败。我们在今生若凭此自安，是极其危险的。有时我在写讲章到星期四上午时，会带着电脑去咖啡馆换个环境。偶尔遇见熟人，其中一些人是教会成员。我常听他们说，我最近挺好，神让我胜过了很多事。听到他们的释放，我当然为他们感恩。但若一个人总是以我做的如何来定义自己的信仰，就让我心中隐隐不安。若我们的信仰之歌全是我得胜了，我改变了，而不是基督为我成就了何等救恩，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危险了。不要误会，我并非反对追求圣洁，努力对抗罪恶，但当我们的信仰中心从基督的工作转向我的表现，那便是危险的信号。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段经文，那被赶出的鬼并未永远离去，他还在等待时机。 若我们的信心建基在自我胜利上，而非基督的救赎上，我们就成了未来灾难的猎物。圣经说，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换言之，我们从前都属于那恶者，他对我们再熟悉不过。他觉得自己仍有权利回来，就像一个曾经的房主看见自己旧屋，仍以为那是自己的。昨天我还带女儿路过我童年时住过的房子，心想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魔鬼也是如此，他仍认为我们属于他，只不过被夺走了。他心怀怨恨，藏在阴影中，伺机而动。神在创世纪四章七节警告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就像伏在暗处的狮子，随时准备扑上。我们若不承认仇敌的存在，就是极大的愚昧。一个指挥官若否认敌军存在，怎能赢得战争？一位船长若轻忽暗礁的威胁，终将像埃克森瓦尔迪斯号一样触礁沉没，乌油流入大海。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至九节警告信徒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敌人的凶猛会在某些条件下倍增。我们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魔鬼。而耶稣指出，在某种情况下，这敌人的力量会加剧。就像浩克越愤怒越强壮，仇敌也会在特定的情境下变得更为狂暴。那些曾经经历过基督释放之恩的人，反倒成了魔鬼重点攻击的对象。稍后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撒种的比喻中，耶稣将再次提到这一点，有些人听了道，欢喜领受，却因没有根而很快跌倒。使徒保罗也警戒信徒说，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魔鬼留任何立足之地。魔鬼的策略就是寻找那地步，哪怕是最细微的破口，便能从中潜入。若我们稍有松懈，他就悄然回到那屋里，使人幕后的光景比先前更坏。你知道，我们给魔鬼留地步的方式，往往就是通过某些罪，在这里特别指愤怒。但要明白这一点，保罗在警告我们，有一个敌人正在伺机进入，寻找机会。而且攻击的加剧往往与受害者的脆弱程度成正比。我在这里要指出的重点是，不仅魔鬼、巫鬼、邪灵或恶者的力量变得更强，正如耶稣在警告中所揭示的，我们自身的防御却变得更弱。这是双重打击，敌人更强，而我们更脆弱。耶稣谈到当巫鬼回来时，他所喜爱看到的是什么？那巫鬼回来时，看见那人，或者说那房屋的情形如何？耶稣用房屋的比喻，不仅指一个世代，也指每一个人。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那空着、打扫干净、修饰整齐的房子，对巫鬼来说， 就像一颗又肥又大的低垂桃子。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果子？我邻居家有一棵杏树，枝条伸进我家的院子。孩子们很喜欢摘那些果子吃，虽然他们常常想摘还没熟的。可偶尔有那么一个果子挂得低低的，颜色完美，一摸就知道汁水饱满，甜美可口。耶稣说，这样的人对魔鬼来说就像那样一个诱人的果实。那么这个房子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是什么意思？打扫干净当然就是清理过。空闲这个词原意是闲着的，无所事事的，未被占据的。也就是说，这个心灵虽然摆脱了污秽，却没有被充满。它满足于鬼出去了，却不关心用什么去填补那空虚。只知道自己战胜了某些问题，却没有让基督来居住其中。使徒保罗为此祷告，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他又对腓立比教会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基督徒不应只是暂时摆脱某种坏习惯或邪灵的干扰，而应被基督的灵充满，罗马书八章九节。神不是一位宇宙心理医生，只给我们55分钟的疗程，然后说下次见。他的灵要充满我们，使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他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得以经历他荣耀的父爱。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原文做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加拉太书四章六至七节，那被恶者喜爱的房子，就是那空着打扫干净装饰漂亮的房子。修饰好了的意思是装扮、美化、点缀。化妆可以让人更整洁，但也可能带来虚假的安全感。假如我超重，我可以去剪个头发，做个泥浴，买几件新衣服，外表看起来焕然一新，心情也好了一点。可实际上，我的体重、饮食和健康状况并没有改变。化妆带来的是表面的改变，却可能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真的好了。我们都有这种感觉，车子洗干净后，好像开起来更顺，房间整理过，好像空气都变好了。外在的整洁给人一种我很好的错觉。耶稣正是说，这样修饰整齐的房子，对魔鬼而言，就像门上挂着欢迎光临的招牌。这种表面意的危险，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5节中也斥责过，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这些人看起来敬虔，却只是外表的粉饰。一个人若只是克服了某种罪或软弱，却没有真正投靠大医生基督，就等于只是离开罪，却没有归向主。这正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离弃罪却不归向基督。这就像只翻了半个空翻，落地时会怎样？我上过一次体操课，踩着小蛋床打算做个后空翻，结果只翻了一半，整个人头朝下摔地，晕了过去。那一刻我明白，做到一半比没做还糟。耶稣说，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想想犹大和以扫吧，他们都为自己的罪感到难过。以扫哭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犹大退还了钱，马太福音27章3节。他们都有点悔改，但没有真正转向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7章10节中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光是懊悔还不够，光是摆脱罪还不够， 光是改掉坏习惯还不够。若只是走到一半，就比没开始还危险。我那位朋友，当他说我最近属灵状况很好，胜过了许多试探时，我其实是替他担心的。我担心他开始把信心建立在自己的胜利上，而不是基督的救赎上。他以为自己安全了，却可能正好成为魔鬼拉弓瞄准的目标。也许魔鬼只是在等候，等他放松，停留在自满之中。这正是耶稣的警告，若一个人的心被打扫干净，却没有被圣灵充满，那就是危险的。所以，这段话的应用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回应？结论是，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告，不要因自己似乎达到了某种义的程度，就满足于现状。不要以为来到教会，摆脱了某些坏习惯，就足够了。那种我现在够好了的心态，正是危险的起点。我们必须谨慎，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心，启示录二章四节，反要如保罗所劝的那样，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节，教会也该警醒，教会若变成只是心理治疗中心，只帮助人感觉好一点，却不把人引向基督，那样的教会只会让人好一半，最终比原来更糟。我今天在来教会的路上听了一篇讲道，内容全是关于如何养育孩子，讲得很实用。我知道很多人会喜欢听，也确实能帮助不少家庭。但若讲道只停留在教你过得更好，而没有指向基督，那就失去了福音的核心。然而在我听的那段时间里，或许他后来会讲到，但我听了一会儿，他始终没有讲到基督的位格与工作。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去建立健康的家庭吗？我反对健康的家庭吗？当然不反对。但我想耶稣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是，如果教会的核心只是建立健康的家庭，那你所做的其实只是让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更容易遭受更猛烈的仇敌攻击。你帮助他们赶出了一个坏的鬼，那是坏的教养方式。你帮助他们学会不再自私的为人父母，这些确实都是好事。但问题就在这里，正因为它是好的，所以极其危险。有一句老话说，最好的敌人往往是好的。好是最好的最大敌人。魔鬼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对教会说，别总谈耶稣了，别总讲赎罪的工作，别再说那些宗教性的东西，给他们一些实际能带回家立刻使用的内容吧。但耶稣在说，当你的鬼被赶出去之后，那鬼会怀着报复的心回头来看你，他会带来七个甚至八个更恶的鬼。你知道圣经里七这个数字象征无数。那时你将被淹没，你末后的景况要比先前更坏。基督呼召我们不断地以他为粮，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至26节所教导的，当污鬼再来时，他会再次遇见那位壮士，就是公义的耶稣基督。那恶者会被提醒他曾经的捆绑。当邪恶带着复仇的獠牙临到时，愿他发现我们正如信条与圣经多处所教导的那样，无论在何处都敬拜神，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在家庭中每日私下的敬拜，在个人独处时祷告，并在公共的聚会中更庄严的敬拜，这些聚会绝不可因疏忽或故意而被忽视或弃绝。因为当神借着他的话语或护理呼召我们时，我们就当顺服他的呼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不要唱自己成就的赞歌，即便那些成就是借着神的能力完成的。那正是当年法利赛人的见证，他与税吏一同上殿祷告时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人。 愿那不要成为我们的赞美诗。让我们不要单单赞美神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而是赞美他在我们为我们所成就的。我要澄清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神不应当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捆绑，我不是反对神把我们的鬼赶出去。我的意思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必须始终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让我们夸耀救赎主所完成的事工，让我们的家充满信心，因为这是我们抵挡邪灵的唯一盼望。请确信，弟兄姊妹们，一个有基督居住的家永不会发现耶稣与魔鬼同住一事。这正呼应了耶稣所说的壮士掳掠房屋的比喻，若耶稣如今在屋内，那屋就属于他，但若房子空着，魔鬼回来就大肆作乱。若魔鬼回来却发现屋中已有耶稣作主住在我们心里，那他就会再次认出自己面对的是那位无法抵挡的基督。然而这里也有一个警告，属灵的懈怠与麻木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危险。我想引用加尔文的一段话，他把这些真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并不是在讨论失去救恩的问题，而是在理解圣经警告的意义。那些关于魔鬼的警戒是写给教会的，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听从。加尔文写道，因此我们必须竭力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以封闭仇敌一切可能进入的通道。无论撒旦的攻击多么猛烈与暴力，都不该使神的儿女畏惧，因为圣灵那无敌的能力必保守他们得安稳。我们知道这里所提到的惩罚只针对那些轻视神恩典的人，他们熄灭了信心的光，赶逐了敬虔的渴慕，从而成为亵渎神的人。愿神拯救我们脱离那样的心态。让我们祷告。天父神，我们祈求不要让我们因自己的胜利而自夸，而要让我们单单因基督的得胜而夸口。我们祈求不要让我们满足于自己所谓的义，或安于你在我们行为中所成就的善，而要使我们常常记得我们的心、意念、思想与灵魂都当被基督的丰满所充满。让我们永远铭记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战胜了我们最大的仇敌。天父，当我们夜里躺下，早晨醒来，愿我们因那不属己的义而得安慰，那是基督的义。愿我们常常赞美你的圣名。愿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不断宣扬并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求你帮助我们不断悔改，不让任何事物，哪怕他们看似再好，取代耶稣在我们信仰中的中心地位。因为在耶稣的时代，也有许多人外表遵守律法，却心里轻视那位永活的基督。愿我们一生的追求都在他的名里。阿们。